良友圣经学院，以赛亚书。耶和华如此说，你们当守公平，行公义，因我的救恩临近，我的公义将要显现。以赛亚书56章1节。李月新老师主讲。
弟兄姐妹平安，欢迎你收听良友圣经学院晋升课程以赛亚书，我是李月新。这个课程进行到第10课，也就是今天我们要思想的内容，关于埃及和巴比伦的预言。今天我们会读的经文比较长，从19章到23章，所以月新会比较重点式的跟弟兄姐妹一起去思想其中重要的信息。过去我们提过，在以赛亚书里头有很多重要要词的出现，每一次这些要词出现都提醒我们要特别留意其中的内容。在第19章到23章这个段落里头，经常会出现的一个要词是在那日或者到那日，出现的次数很频繁而且非常紧凑。其中19章出现了6次在那日或者到那日，20章出现了1次，22章到27章一共出现了12次。所以我们要留心了，我们读到在那日或者到那日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后面的信息。好，现在就让我们从19章到20章这个段落开始。这2章经文谈到的是埃及。19章一开始在第1节就有一个很清楚的标记，论埃及的末世。在19章1年6次出现了到那日这个要词。这段经文上半部分讲的是埃及要面对战祸，连国中的智慧人也没有办法解释。我们先来读19章第1节，论埃及的末世。看啊，耶和华乘驾坏云临到埃及，埃及的偶像在他面前战惊，埃及人的心在里面消化。埃及人战惊的原因是什么呢？接下去第2节到第3节就提供了答案。我必激动埃及人攻击埃及人，弟兄攻击弟兄，邻舍攻击邻舍，这城攻击那城，这国攻击那国。埃及人的心神必在里面耗尽，我必败坏他们的谋略，他们必求问偶像和念咒的、交鬼的、行巫术的。在耶和华的掌管之下，埃及人彼此之间互相攻击，他们没有出路，只好求问偶像，可是最终他们要完全败亡。19章4节，我必将埃及人交在残忍主的手中，强暴王必辖制他们，这是主万军之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要把埃及交在一个残忍主，也就是残暴的君王的辖制底下，最终埃及是要败在巴比伦手中。接下去的第5节到第10节具体的描述到埃及人他们所面对的困境。埃及人的生活存留是仰赖尼罗河，埃及的尼罗河是整个国家的文明之源，也是经济命脉。出埃及记记载的实在之一就是尼罗河的河水变成血，所以埃及人赖以为生的很多的行业都是与尼罗河有关的。19章第7节提到河旁的庄稼，第8节提到打鱼的，第9节提到手工业。这些行业因为尼罗河的枯干无以为继，面对这个困境，埃及举国上下都束手无策。19章11节说，所安的首领极其愚昧，法老大有智慧的谋士所筹划的成为愚谋。你们怎敢对法老说，我是智慧人的子孙，我是古王的后裔呢？所安是埃及著名的城市，而埃及人是以聪明智慧闻名的。很可惜的是，他们从首领到谋士都走错了路，他们一切所做的都出错，都不成事。 接下来经文连续出现六个在那日，我们看到其中的文学结构分段非常工整。十九章十六节到十七节是开头，二十四节到二十五节是结尾，这两个部分长短差不多，而中间是两段比较短的经文，最长的是十九章十九节到二十节。我们来看看十六节到十七节，也就是开头的部分讲的信息是什么。十六节到十七节，到那日，埃及人必像妇人一样，他们必因万军之耶和华在埃及以上所轮的手战惊惧怕，犹大地必使埃及惊恐，向谁提起犹大地，谁就惧怕，这是因万军之耶和华向埃及所定的旨意。埃及战惊恐惧，这是出于耶和华所定的旨意。以赛亚书十九章是耶和华对埃及的审判。我们读到刚才的经文，可以说埃及已经没有希望，但是从十九章十八节开始却出现一个转机，信息转为描述对埃及的拯救。十九章十八节说，当那日，埃及地必有五成的人说迦南的方言，又指着万军之耶和华起誓，有一城必称为灭亡城。原来埃及人经历过审判和刑罚，他们学习迦南的方言，也就是以色列民住在迦南后的语言，又指着万军之耶和华起誓，以耶和华作为他们信仰的对象。十九节，在那日，在埃及地将有献给耶和华的一座坛，边界上必有为耶和华立的一根柱子，在埃及地会有敬拜耶和华的殿，献祭给耶和华的祭坛。十九章二十节，这都要在埃及地为万军之耶和华做记号和证据。埃及人因受欺压哀求耶和华，他就差遣一位救主做护卫者拯救他们。这个景象让人想起昔日以色列民出埃及的历史。先知的宣告是提醒以色列民，耶和华不仅仅是他们的主，更是埃及的主，更是全地列国的主宰。二十一节到二十二节，耶和华必被埃及人所认识，在那日，埃及人必认识耶和华，也要献祭物和公物敬拜他，并向耶和华许愿还愿。耶和华必击打埃及，又击打又医治，埃及人就归向耶和华，他必应允他们的祷告，医治他们。列国只要悔改回转，诚心地向耶和华呼求，必蒙耶和华拯救。这段经文可以说是第十九章的核心，而其中的十九节到二十二节是整个倒影结构的中心。这个信息很重要，因为这是一个关于拯救的信息。耶和华的审判不仅仅是为了刑罚，最终目的是要带来拯救。这是何等宝贵的信息！埃及人就是一个例子，耶和华必被埃及人所认识。这也是以赛亚书第一章所讲的，以色列人不认识，万民不认识，但有一天，那属于神的人，神都会让他们认识他。接下来的经文提到三个国家，分别是以色列、埃及和亚述。这三个国家向来都是势不两立的，到底他们彼此之间有什么关系呢？十九章二十四节到二十五节说，在那日，以色列将与埃及、亚述三国一起，使地上的人得福。万军之耶和华必赐福给他们，说，埃及我的百姓，亚述我手的工作，以色列我的产业，都有福了。埃及曾经奴役耶和华的百姓，亚述更是使以色列亡国，但现在耶和华透过先知宣告，这三个国家原本是势不两立的，如今却要一同蒙福，并且这三个国家使地上的人要得福。列国都在万军之耶和华手中，他对自己的百姓以色列 他对埃及和亚述施行审判和刑罚，目的是要使他们得福，进一步再成为其他人的祝福。耶和华对列国的心意也是如此，审判不仅仅是为了刑罚，更是为了拯救祝福。今天我们看到埃及亚述的教会非常兴旺，我们可以一同见证耶和华是万国之主，是历史的主。下一章二十章是关于埃及古时的预言，也是十八章到十九章的结语。回顾历史，亚述曾经攻打亚兰和以色列，在主前722年北国以色列灭亡。西西家年间，亚述攻打犹大，西西家当时决定与埃及和古时结盟，联手对抗亚述，但是这个并不是耶和华的心意。耶和华就吩咐以赛亚用一种很特别的方式向西西家清楚地表达他的计划。二十章二节到五节，那时耶和华晓谕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说，你去解掉你腰间的麻布，脱下你脚上的鞋。以赛亚就这样做，露身赤脚行走。耶和华说，我仆人以赛亚怎样露身赤脚行走三年，作为关乎埃及和古时的预兆奇迹，照样亚述王也必掳去埃及人，掠去古时人，无论老少都露身赤脚，现出下体，使埃及蒙羞。以色列人必因所仰望的古时，所夸耀的埃及惊惶羞愧。露身赤脚表达的是一种被掳的羞辱的光景。西西家没有选择求问倚靠耶和华神，却把希望放在埃及古时身上。西西家没有看重和耶和华立约的关系，反倒跟外邦结盟，换来的结果就是惊惶羞愧。二十章六节，那时这沿海一带的居民必说，看啊，我们素所仰望的，就是我们为脱离亚述王逃往求救的，不过是如此，我们怎能逃脱呢？邻近的居民他们眼看着犹大和埃及结盟，最后落得暴愧蒙羞的下场，于是他们醒悟过来，愿意回转，最终得到拯救。刚才我们提过，十九章到二十章是十八到十九章的总结，论到埃及和亚述。当时亚述兴起，在主前第七世纪中间，亚述军队可以说是势如破竹。亚述攻打尼罗河三角洲的沿海地带，沿尼罗河一直南下到埃及，攻陷埃及南面的古都。亚述的版图曾经横跨三大洲，非洲、亚洲和欧洲，是亚述帝国版图扩张的巅峰时期。以赛亚当先知的时候，亚述军队正开始入侵巴勒斯坦。可是在耶和华的计划当中，亚述最终在主前七世纪灭亡。现在我们来到第二十一章到二十二章，我们从这两章经文里头看到四个很重要的标题。二十一章一节，论海旁旷野的末世；二十一章十一节，论杜马的末世；二十一章十三节，论阿拉伯的末世；二十二章一节，论异象谷的末世。一共有四个末世，在短短的两章经文当中，一连串都是针对列国的末世，目的是让百姓明白耶和华神的审判临到整个巴勒斯坦，他是列国的主宰，是全地的主宰。以赛亚书第二十一章再一次回到对巴比伦的审判上，这段经文跟十三章和十四章是互相呼应的。二十一章的内容是指向历史事件，也就是以兰和马代最终会攻陷巴比伦。我们读二十一章一节到二节，论海旁旷野的末世， 有仇敌从旷野，从可怕之地而来，好像南方的旋风猛然扫过，令人凄惨的异象已漠视于我，诡诈的行诡诈，毁灭的行毁灭。以兰啊，你要上去，马代啊，你要围困。主说，我要使一切叹息止住。巴比伦要灭亡，波斯帝国很快就要诞生了。巴比伦是极其强盛的帝国，但是在这段经文当中，先知却用临产的妇人来比喻巴比伦。在耶和华的计划中，巴比伦有倾覆的一天，并且巴比伦将会受到前所未有的痛苦，就如同21章3节所说的，我疼痛甚至不能听，我惊惶甚至不能看。这件事情在当时没有人可以想象得到，即便在帝国灭亡的前夕，巴比伦人仍然不知道大祸将要临头了，竟然还在摆设筵席，又吃又喝。这个景象可以在但以理书5章里头看到。第7节描述守望的人看见军队，看见骑马的一队一队的来，又看见驴队、骆驼队。当巴比伦王还在宴乐的时候，没想到已经兵临城下了。这个时候，守望的人才懂得呼喊：“巴比伦倾倒了，倾倒了！”可是为时已晚，巴比伦在一夜之间覆亡。以赛亚书21章11节有一个重要的标题：“论杜马的末世。”有人声从西尔呼问我说：“守望的呀，夜里如何？”杜马是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静默。杜马这个字在原文当中跟以东是很相像的。有人声从西尔呼问我说，西尔山就是以东所在的地方，所以论杜马就是论以东。以东所面对的威胁从亚述到巴比伦是持续不断的。以赛亚书21章13节这里说，论亚拉伯的末世，底但结伴的客旅啊，你们必在亚拉伯的树林中住宿。先知预言亚拉伯的百姓要逃难。不仅如此，16节说，主对我这样说，一年之内照故宫的年数，基达的一切荣耀必归于无有。也就是说，在一年之内战乱就要临到了。这个信息再一次提醒百姓，耶和华是万有的主宰，列国的命运都在他的手中。人看来永远不倒的帝国，在耶和华的计划、耶和华的时间表当中，兴盛有时，倾覆有时。所以作为耶和华的子民，我们当如何存敬畏的心，完全俯伏在他的主权面前呢？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到第22章，以赛亚书第22章一共出现了3次那日这个词。那日成为了这个段落里头很重要的标记。我们先来看第1段，22章1节到14节。22章一开始就有一个很清楚的标记，就是论异象谷的末世。这是一段关于异象谷的经文。异象谷到底是什么地方呢？异象谷是指耶路撒冷。来到这里，先知的预言从列邦再转回犹大身上。犹大就如同处在谷中的民，他们看不见审判刑罚已经逼在眼前了。满城的人仍然不知悔改，不知回转，反倒他们都跑到房顶上欢庆耶路撒冷幸免于难。22章1节到2节，有什么事使你这满城的人都上房顶呢？你这满处呐喊、大有喧哗的城，欢乐的一啊，你中间被杀的并不是被刀杀，也不是因打仗死亡，难道你们不知道吗？第5节到第7节，这是因为主万军之耶和华使异象谷有溃乱、践踏、烦扰的日子，城被攻破，哀声达到山间。以兰带着箭袋，还有坐战车的和马兵，吉尔揭开盾牌， 你加美的鼓遍满战车，也有马兵在城门前排列，战祸已经临到了。有关于意象鼓的经文主题跟意象是息息相关的，那就是看见。这个字分别出现在22章8节、9节和11节。讽刺的是，犹大的百姓根本就看不见先知指给他们看的意象。22章8节，他去掉犹大的遮盖，那日你就仰望林库内的兵器。当以色列和亚兰在应付亚述的时候，犹大的遮盖就被除去，也就是说耶和华不再保护了，再没有其他国家可以帮忙抵挡亚述军队，犹大只能够靠自己的力量，也就是林库内的兵器。这是出于耶和华的审判。22章9节，你们看见大卫城的破口很多。再一次先知提醒百姓要看见，看见大卫城的破口已经很多了，可是犹大百姓竟然选择仰望林库中的兵器。11节说，他们不仰望做这事的主，也不顾念从古定这事的。意象谷的信息是要告诉耶路撒冷的百姓，他们看错了，他们仰望的对象是错误的。22章15节到19节，这一段是先知对舍伯纳的警告。舍伯纳是谁呢？他是西西家作王时代的总管。15节给我们提示，舍伯纳是掌银库的家宰。以赛亚书36章3节又提到舍伯纳是书记，可以说是一位身居要职的官员。那为什么他会受责备呢？16节提到他在为自己凿坟墓，18节又提到他坐荣耀的车。这两处经文告诉我们，原来这位身居要职的舍伯纳，他并没有谨守自己的岗位，没有在自己的职分上忠心，反而为自己谋取利益和荣耀。结局是在22章19节，我必赶逐你离开官职，你必从你的原位撤下，这是他的下场。22章20节到25节就提到以利亚敬被召来承担舍伯纳的职事。20节到21节，到那日我必召我仆人希勒家的儿子以利亚进来，将你的外袍给他穿上，将你的腰带给他系紧，将你的政权交在他手中，他必做耶路撒冷居民和犹大家的父。以利亚敬被召取代舍伯纳的职事。耶和华赐下权柄给以利亚敬，称他为我的仆人。22节又提到他父家所有的荣耀，连儿女带子孙都挂在他身上。23节，他必作为他父家荣耀的宝座。耶和华赐下安稳，让以利亚敬能够承担这个职事。23节更进一步提到，以利亚敬的责任是像钉子钉在坚固处，不过耶和华对他百姓的审判和刑罚仍然必须要临到。25节，万军之耶和华说，当那日钉在坚固处的钉子必压斜，被砍断落地，挂在其上的重担必被剪断。这是耶和华所说的。原来以利亚敬承担执事的日子也很有限，因为以色列快要败亡了。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有机会侍奉，完全是上帝的恩典。舍伯纳是一个鉴戒，提醒我们千万不要违背上帝的呼召，不要只顾着为自己谋求权力、利益、名声。作为上帝的仆人，我们要做的只有一件事，就是忠心服侍，这样才能够被主所用。最后我们来到第23章，以赛亚书第23章是对推罗和西顿的审判的信息。推罗和西顿是当时很著名的港口，是古代的商业中心，贸易非常发达，在地理上也是有战略性的城市。这样的一个繁华兴盛的城市，在23章15节却有这样的预言。 到那时，推罗必被忘记70年，照着义王的年日。70年后，推罗的景况必像妓女所唱的歌。一个曾经借着航海发达的大城市，从此以后不能够再倚仗大海，因为推罗将会被征服和毁灭，这是出于耶和华的审判。23章15节到18节所描述的是推罗在经过审判以后，也就是70年后，他会再一次被眷顾。在这里，先知以妓女比喻这个作为商贸城市的推罗，他会跟不同商业单位结盟，就好像妓女跟不同的人行淫。先知预言推罗遭受审判刑罚之后会再蒙眷顾，虽然已经再及不上以前的兴盛繁荣，但是这仍然是出于耶和华的怜悯。时间所限，这一刻我们很快的读完19章到23章，这几章经文是先知对当时最强盛的国家所发的预言，再一次提醒我们列国的主宰是耶和华，列国都是在耶和华的许可底下才可以兴旺，才可以繁荣。当这些蒙眷顾的国家拜偶像，多行不义，耶和华的审判和惩罚必然会临到。这也是以赛亚书一贯的很清楚的信息。弟兄姐妹，我们再一次被提醒，耶和华神是列国的主，是历史的主。今天我们该当如何感恩这么不配的人，我们却竟然被上帝所拯救所拣选。因此我们唯一要做的就是一生一世尽心尽力地爱我们的主，忠心地服侍他，努力地把福音传开，让更多的人能够得着福音的好处。这一刻我们就谈到这里，下一刻我们再会。愿神赐福给你。
你。